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广播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笔录或作其他用途。
Henry B. Eyring，
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欢迎各位今日下午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的教友大会的第五场。在这次复活节的主日，我们满怀着感恩的心，纪念住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赎罪和复活。本场教友大会是由多马孟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大会的教友和很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且致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演出，由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指挥，邦尼·古德里夫和达林·马克思担任管风琴的司琴。唱诗班将会献唱《万王之王请来》，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跟着70元的小克里斯·戈登长老会作开会祷告，之后唱诗班将会再唱耶稣出生未战地。
We
Eternal Heavenly Father，
我哋神圣慈悲嘅天父，我哋非常之感激，我哋可以嚟到呢个教友大会，非常之感激，我哋有呢个祝福，去回顾耶稣基督为我哋嘅赎罪。祈求你可以帮助你记住耶稣基督所做为我哋做所有事情。我哋非常之感激有呢个复兴嘅福音，感激先知使命约瑟，感激先知佢哋嘅信心，佢哋嘅牺牲。我哋非常之感激圣职嘅权柄再次复兴喺个世界上面，亦都非常之感激我哋先知多马文宣会长同埋十二使徒丁亚祖。我哋好感激我哋有呢个知识，知道天父系看顾住我哋。
We pray for them.
我哋祈求你会祝福住嗰啲选择做正义事情嘅人，同埋请求你嘅圣灵会同我哋喺埋一齐，你嘅福音会传遍嘅大地。今日讲者会有你灵棚嘅，会陪住佢哋。所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祈求，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我哋而家好高兴能够聆听十二使徒定一组嘅罗素纳尔逊长老同埋罗伯海尔斯长老嘅演讲。海尔斯长老演讲之后，我哋将会聆听七十元布莱纳富斯特长老嘅演讲。纳尔逊长老。我哋喺复活节同埋圣诞节收到嘅信件，总会勾起对亲朋好友嘅美好回忆。呢啲信件当中，有时会附上一啲珍贵嘅家庭照片。呢度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我。呢一张系我嘅曾孙女，我会叫佢亲爱嘅露比。呢张相令我想起她的妈妈在她差不多年纪的时候的样子。我由档案里面找出另外一张这张相，就是她的妈妈了，也就是我的孙女。大约在29年前，我帮亲爱的露比的妈妈拍了这张相，她们的眼睛一样那么蓝。这些甜美的回忆大约要由50年前开始讲起。亲爱的露比的妈妈，也即是我的女，是当时屋企边年纪最小的成员。这里有一张她的婴儿的照片。现在她已经是一位慈祥的妈妈了，而我就成为亲爱露比的曾祖父。我不会给你看我的婴儿的相，这样帮助不大的。这些相片意味着联系着我们家族四代的爱。一想到我对家人每一个人的爱，就多少感觉到天父对他的儿女所怀的爱。虽然世界各地的家庭正在饱受着各种的攻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却在宣告、推广和保护这项真理，即是家庭是造物主为他的子女永恒目的所定的计划的核心。而家庭自全世界民告和我们在家谱方面不遗余力地去努力，再再显明了这个教会是几咁为神圣的家庭组织带来希望和协助。我们教导神为他的子女有无限的爱，他爱所有的人，无论种族、国籍或者性别，他的爱由太初起就是这样，将来亦都会是继续下去。他邀请所有人为他们的家人获得超升，他的事工和荣耀是促成他的子女不死和永生，也即是超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父的爱子的赎罪，使他这两项的目的得以实现。因为没有赎罪，就不会有不死。没有了赎罪，就没办法回到去父的身边，家庭亦都没办法超越死亡而得以延续。由于赎罪，每位遵守神永恒律法的子女才可以能够获得这个至高无上的祝福。我们纵观人类历史，他的很多子女已经获得了这项祝福，不过还有很多人还未获得。在世界奠基之前，我们的天父就已经为那些尚未认识福音就死去的人制定了洗礼的教义，因为他也爱这些孩子。他也为他们提供了方法来成为永恒家庭的一部分。每一位来到世上的人都有世世代代的祖先，我们天生就渴望着能够同祖先连结在一起，无论是我们的年龄、 有分别几大，这份渴望都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请想一想，当一位女青年帮助她的祖母将家族的资料输入电脑，或者将当一位男青年在人口普查记录上看到自己曾祖父的名字的时候，会形成怎样的灵性的连结呢？当我们的心转向祖先，我们的内心就有改变，我们感觉超越了我们，而成为大家族的一份子。而当我们透过圣殿的神圣教义和祖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那个与生俱来同家庭连结在一起的渴望亦都得以实现。由于这项事工是几咁重要，本教会将圣殿兴建得更加接近人，家谱研究亦都是日益方便，这个都是前所未有的。寻找和准备名字来到接受圣殿教义的方法亦都不断改善。在2005年10月的总会教育大会上面，戈登兴格莱会长宣布家谱和圣殿事工已经向前迈进到令人兴奋的大步。他说，随着我们在各地有着越来越多的圣殿，圣殿活动中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就是重复的替代教义。所以我们这段日子以来都在进行一项相当困难的计划，而解决之道就是借重复杂的电脑技术。由那段时开始，重复的问题已经大为减少，程序亦都被简化了，使到每位教友几乎都能够参与圣殿和家谱的事工，不会再好像以前那样只是要依靠专家来到从事这些圣工。无论你的情况是怎样，现在都可以将家谱列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儿童会的小朋友可以绘制家谱表，男女青年可以参与洗礼的替代教义，他们都可以协助长辈使用电脑，父母可以向后代子孙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佩青的圣殿教友可以持有圣殿推荐书去为自己的亲人执行圣殿的教义。先知约瑟斯密这样讲过，神在今世交付我们的最大责任就是找出已逝的祖先。推陈出新的科技让这项责任执行起来比以往更加容易。现在在圣殿和家谱事工上面已经运用了一套称为 New Family Search 的系统。这套网上的系统能够帮助教友找出他们的祖先，决定需要为他们执行哪一些教义，并且准备祖先的名字提交到圣殿。无论在家庭、家谱中心或者任何其他地方，只要有网络就可以进入这套系统，使用的步骤也都非常简单。然后你就可以列印家庭教义的申请表，这份文件提供圣殿所需的资讯，等你悭了不用带电脑磁碟去圣殿的麻烦。圣殿会根据家庭教义的申请表来到列印教义卡，教义完成之后在当日就会被记录，并且输入到 New Family Search 的记录里面。不过没有电脑可以用或者不喜欢使用这项科技的人又可以怎么做呢？不用担心，一步一步地来。首先由家里面开始，陪道潘会长建议我们先找一个空的纸箱，将所有对你和你家庭重要的物件放入去里面，再加上你由其他家人那里收集到的资料，然后善用资分会家谱顾问的协助，这套 New Family Search 系统将会能够让这个家谱顾问帮你进行所有必要的电脑工作，包括准备名字提交到圣殿。教会在世界各地大约有60,000名的家谱顾问提供服务，在你的资分会中的家谱顾问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呢套 New Family Search 系统改变咗家谱事工嘅程序，佢建立咗一个共同嘅世系表嚟提供俾所有人使用。以往嘅家庭记录都系分开咁进行，自行保管，往往唔知道家族中嘅其他人喺度做紧啲乜嘢。而家每个人都可以一边提供资料，一边同其他人共同完成自己嘅家谱表。虽然呢套 New Family Search 系统已经向前迈进咗一大步，但系都只系一步，前面仲有好多嘅工作。因为使用 New Family Search 呢套系统，能够接触到过去几十年嚟由好多不同来源提交到教会嘅资料，所以佢可以显示出以前未曾被人发现嘅重复输入或者输入嘅错误嘅资料。这项特色特别是有助于那些家系中包含了早期先驱者的人。重复输入或者输入错误都是需要修正的。而能够为家人做好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当然就是你们自己了。你在处理这些挑战的时候可能会感到挫折。请放心，你的忧虑和我们都非常了解。本教会在多马孟宣会长受灵启发的带领之下，正在致力于协助你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正在在这里共同努力，要为神的所有子女建立起这个家谱表。这项工作任重道远，并且会有丰盛的收获。这个是一个快乐的事工。我们看看这些新归信者在圣殿为亲人执行教仪的相，这些美好的圣徒是来自于萨尔瓦多伊洛潘哥支联会，这个是他们首次进入瓜地马拉的圣殿，他们手持着教仪卡上面以逝去亲人的名，使他们可以替他们执行洗礼的教仪。要使到本教会在家庭方面的努力能够顺利完成，圣职的指示和领导是不可以缺少的。领袖要教导并且见证这项圣工的基本教义，他们需要提出召唤并且确使人是受到教导，他们要视乎圣殿和家谱活动来到提升知会灵性的方法，能够巩固新归信者的灵性，并且祝福所有教友的生活。圣殿和家谱事工不单止有力量祝福在万子另一边的人，也都同样有力量祝福活着的人。这项事工对参与者有一种提升的影响力，他们的确是在这里协助家人获得超升，能够和我们的亲人一起住在全能之神面前，就是超胜。先知约瑟斯密已经预见到我们的这项职责，他说主在大日子近了，所以身为一个教会一群人民以及身为后期圣徒，我们要在正义中向主献祭，我们在他神圣的殿中呈上一本包含我们死者的记录的案卷，那将是配得一切悦纳的案卷。准备这份记录是我们个人和全体的责任。我们若果通力合作，就能够配称蒙得神完全的悦纳。有了这份记录，我们才能够为已逝去的祖先执行教仪，并且他们自行选择是否接受这些教义，为他们在万子另一边带来自由。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孙子女、亲爱的路比，以及我们所有的曾孙子女，都在爱之中联系在一起。 他们亦都在爱之中和祖先联系在一起。这些透过神圣的教义而焊接在一起的联系，会引领我们的家庭获得超胜。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达成这项神圣的目标。我这样讲是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afternoon,
这个下午，我想鼓励所有的父母和所有蒙召唤去领导和并为现今青少年服务的人，主向约瑟施密启示，我们对所有新生的一代有必须要尽到的职责。在我身为父亲和祖父的期间，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是关于青少年，我对神的职责是什么呢？请容许我分享我自己个人的回忆和见证。对于身为父母和领袖人来说，要善尽我们对神的职责，就是要以身作则，在家中要持之以行，勤奋地遵守福音原则。对青少年来说，令他们见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遵行福音原则是非常之重要的。希拉曼的青年战士完全没有怀疑过他们父母的信仰，他们说，我们不怀疑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我们的孩子又是否明白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呢？有一次，我的孙邀请我去看一部非常热门但内容并不合适的电影。我跟他说，我的年纪还未够大去看那部电影。他的样子很困惑，于是他的祖母就跟他解释我的意思。然后我孙跟我说，哦，我明白了，爷爷，你的年纪永远都不会够大去看那部电影，是吗？他说得非常之没错。除了用榜样去为青少年指明道路，我们还要了解他们的内心，和我们并肩走在福音道路上面。要真正了解你的内心，我们要做得更多，而不是只是和你参加同一个家庭或者教会活动。我们必须要做好计划，善用适合教导的时刻，在他们脑海和心里面留下深刻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教会领袖会定期策划童军的活动。我在这些经验里面，我都会知道，对一个男孩来说，最有意义的童军活动并不在于是否可以获得一枚童军奖章，而是有机会和一位真正关心他、对他生活有兴趣的领袖促膝而谈。
About the things which are most interesting in his life.
同样地，当母亲同他们的小朋友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有没有利用这段时间同你的孩子倾倾他们的梦想，去倾倾令到他们觉得害怕或者快乐的事情呢？
So that they can hear you and feel of your love. The more I live,
当我年岁越大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清楚我年轻时候的教导时光，尤其是我父母的教导，塑造了我的人生，培养了我的为人。去了解孩子内心世界的父母，对孩子来说的影响是无可估计的。研究显示，在人生最重要的几个过渡期，包括青少年最有可能偏离教会的时间，对孩子有最大影响力的并不是与主教的面谈或者其他教会领袖，而是父母和孩子之间表现出来的温暖、友善、充满关怀的互动。当你有这样认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晚餐时候注意到我们家人是否已经到齐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问我父母可不可以帮他打棒球，然后我母亲就跟我说，罗伯，我希望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我想同你哋一齐去食晚餐，希望你可以今晚唔再去打靶。当你食完晚餐之后，你就可以滑打到天黑先可以再翻嚟啦。佢教导我哋每一个人，家人共进晚餐重点唔系在于食物，而系家人之间嘅互动。咁样我哋嘅灵魂就受到滋润。我嘅母亲教导我哋，最能够给予伟大嘅爱就喺我哋屋企之中。如果我哋可以真正咁样触及到青年嘅内心，我哋就需要去专心，我哋将我哋心思专注喺佢身上。最重要嘅就系我哋要问佢问题，令我哋畅所欲言，并且愿意去倾听、倾听、再倾听，甚至用我哋灵性嘅双耳去仔细聆听。好几年前，当我睇报纸嘅时候，我连有个孙靠喺我身边。我一边喺度睇报纸，一边开心咁听住佢甜美嘅童声。系几分钟之后，佢挤到我同埋报纸嘅中间，用佢只手捧住我块面，跟住用佢嘅鼻贴住我鼻，然后同我讲：爷爷，你有冇听我讲嘢噶？
Mother, father,
母亲、父亲，你哋有冇专心听？ Grandpa, 祖父母，你有冇专心听？专心唔单止表示你要了解青少年内心，仲要同我哋产生共鸣。要同我哋产生共鸣，除咗倾谈之外，仲要同我哋一齐做一啲有意义嘅事情。最近有一位母亲同我讲。当他帮助他三个女儿去完成他们的女青年个人进步计划的时候，他正是按照计划中给家长的指示，掌握他们孩子的进度，然后在他们完成的部分上面签名。然后他跟我说，最近我和我第四个女儿进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实际参与，和她一起完成。因为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了明显好的影响。当我了解到自己没有和另外三个女儿一起这样做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之懊悔。教会的成年教友都应该了解个人进步计划和对神尽职的要求并不是一个个项目而已。每个男女青年都要设定这些个人目标，去帮助自己变得配称，得以接受圣殿教义，去传教，缔结永恒婚姻，同享有超圣。请了解这一点，令男女青年试图独自达成这些目标，将为极大的损失和悲剧。父母亲以及青少年的领袖，我要敦促你们去同你的男女青年一起参加这些个人进步计划和对神尽职计划。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彼此都会成长，你们就会在信心和友谊的紧密关系中一起成长，令你们可以彼此巩固和永远持守在这个福音道路上面。去成为一个永恒的家庭。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福音，帮助他们准备好全心投入救主复兴的教会。要记住便雅悯王给我们的教导，由于他的教导，很多人的心都起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许多新生的一代不明了便雅悯王的话，因为他对人民讲话的时候，他们还是小孩子，他们也不相信，他们的心地还硬。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责任，要帮助青少年亲自对福音有深刻的认识和深信福音。我们可以教导他们走在光明中，但他们不可以借其他人的光，他们一定要在灵性的光的来源，即是神那里直接获得自己的见证。他们要了解自己的身份， 佢哋都要明白，佢要明白透过研读经文同埋祈祷，佢先收得到自己嘅见证。佢哋亦都要明白天父想佢哋成为点样嘅人。我哋点样可以帮佢哋啦？当我哋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嘅时候，或者同我哋子女有意义咁样探讨福音时候，我哋有机会去表达我哋对佢哋嘅爱意。天父都非常之爱佢哋，我哋能够运用呢啲神圣嘅场合，去帮助佢哋喺心入边获得一个深刻嘅体会，帮佢哋知道佢哋边佢哋嘅身份，同埋佢哋能够嚟到呢个世界上面，生长喺呢个屋企入边系非常之幸福。我哋可以喺每一次嘅互动当中，同佢哋分享一啲福音嘅原则同埋祝福。当佢哋有考验嘅时候，我哋要青少年明白，佢哋唔系净系知道佢哋需要去做正义嘅事情，佢哋亦都必须要全心参与呢个教义。喺呢个复活节嘅早晨，我希望我哋有机会去做呢个见证，耶稣基督系我哋嘅救主。我希望我哋父母都会去同我哋嘅孩子去分享我哋嘅见证，去同你分享见证，同我哋讲我哋爱佢哋，去表达我哋对佢哋爱意，同埋希望我哋父母都可以同佢哋去教导我哋嘅孩子正义嘅福音原则。我想你哋明白，想去做传道嘅人，最重要嘅传道事工系喺屋企入边发，系喺屋企入边可以做到嘅。喺屋企入边系我哋能够达成最伟大嘅传道事工嘅一个地方，去做你哋嘅家谱。而我哋屋企入边最伟大嘅历史，将会系我哋对我哋小孩子嘅爱。我非常之感谢我哋有机会可以见到好多屋企人入边，佢哋教导佢哋孩子喺福音入边长大，佢哋亦都喺呢个爱入边长大。
And our son and his son.
我希望，我希望我哋嘅屋企人都会继续努力咁样去遵守呢个福音原则，永远咁样持守到底。以上所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我好开心今日可以同你哋讲到，我感谢你哋嘅祷告。主父与父母守约嘅责任喺灵性上支援佢哋嘅仔女。有时候这个责任会落在单亲父母身上。我的妈妈在我爸爸过身的时候还很年轻，她独自抚养四个小朋友，她怀着信心和勇气面对这个逆境，又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留在真理的道路上，往后的日子一定会比最初的好。就像摩尔门经里面应用母亲的仔女，我们不为而我们的母亲知道这道理。各位弟兄姊妹，我亲身知道母亲拥有这样的伟大力，这样的伟大的影响力。我的好朋友唐皮尔森分享的经验就凸显了这种影响力。某个夜晚，他四岁的仔艾利克要求他在床边讲故事。艾利克讲了一本他喜欢的书，叫做《派迪波克搭气球探险记》，讲的是一个海岛上面的家庭坐热气球去其他海岛的故事。因为是一本没有文字的图画书，所以皮尔森兄弟就自己作故事。皮迪坐上热气球，他现在降落在一个岛上面，他就将一条绳抛到气球的另外一边。阿里克打断他说，爸爸，那条不是绳，是粗绳。皮尔森弟兄望下阿里克，又看回他本书，然后继续说，派迪由气球走出来，就在树上面爬下来。哎呀，弊啦，他件衫被树枝勾住了。阿里克再次打断他，爸爸，那件不是衫，是褛来的。皮三弟兄在这个时候有点困惑，他说，艾里克， 呢本书入边冇字，净系得图画，点解一定话嗰件系一定系褛呢？阿里克就话：因为妈妈讲过我听啊嘛。佢个爸爸合埋本书就问阿里克：你认为边个讲先啱啊？究竟呢间屋入边边个系最高权威？呢次阿里克好留心咁谂，然后话：爸爸系你、哦。皮森弟兄对个仔终于露出了笑容，他说这个是一个 好答案。他问你怎么知道的？阿里克很快就说：因为妈妈说的嘛。正如雅各富士德会长所说，全世界没有比母职更宝贵的，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影响力是无法估算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滋养其他人似乎是妇女天赋灵性传承的一个部分。我就曾经在自己的女儿和我自己的外孙女身上提到这点，就在他们识行之前，他们就想抱着自己的 BB 公仔去照顾他们。在我作为农场和牧场主人的职业生涯里面，我有机会在一个前排座位去观察，在大自然里面处处都看到母亲的天性。每年春天，我们都会带着一群母牛和他们的牛仔沿着爱达河的蛇河行路，在山脚放牧一个月左右，跟着就将牛群赶在一起，沿着条路下去，直到牲畜栏，就那里去牛装上卡车，去到蒙大拿过夏天。有一个很热的春天，我站在牛上面帮手赶回牛群，在满布沙尘的路下去，向牲畜栏前进。我工作就是将走散的牛仔赶回来，这项工作的节奏是非常缓慢，咁变相俾咗一啲时间去思考。因为天气好热，令到嗰啲牛仔不停咁跑去树丛嗰度遮阴。我諗到教会入面嘅青少年，有时佢哋都偏离咗呢条直而窄嘅道路。我亦都諗到已经离开教会或者觉得教会已经离开佢哋嘅人，但係其实係佢哋偏离咗嘅人。我心入面喺度諗，偏离教会未必係出于罪过。有时候可能只是为了遮阴。忙了几个钟将走散的牛仔赶在一起之后，我汗流满面，很气馁地对牛仔说：你跟着你们妈妈走，他们知道去哪里，这条路他们走过。他们的妈妈知道即使那条路又热尘又多，但之后的情况一定会比刚刚开始的好。我哋将一群牛赶入去牲畜栏，就嚟到三只母牛好紧张咁喺大门入边走嚟走去。佢哋搵唔到佢哋嘅牛仔，又觉得嗰啲牛仔喺落后咗某个地方。有个牧童问我应该点做，我就话我应该知道牛仔喺边度。翻去半个公里左右嘅路上有一排树木，我好肯定可以喺嗰度搵到佢哋。如我所料，我哋发现失散咗牛仔就喺树底入边瞓觉。我哋嘅脚步声吵到佢哋，佢哋开始抗拒，唔俾我哋接近。佢哋亦都好惊，因为我哋并唔系佢哋嘅妈妈噃。我哋越嚟想将佢哋拉翻去伸出栏嘅时候，佢哋就越顽强抵抗。最后，我只好同牧童咁话：唔好意思，我知道有另外一个更加好嘅方法。我哋骑翻去。放啲牛仔嘅妈妈离开牲畜栏，嗰啲妈妈就会翻嚟揾翻佢哋牛仔，而呢啲牛仔就好乖咁跟住佢哋翻嚟噶啦。的确系咁，牛仔嘅妈妈知道，完全知道去边度揾翻啲牛仔，并将牛仔带翻翻去牲畜栏。弟兄姊妹，喺呢个人人都拥有选择权嘅世界上，有啲我哋心爱嘅人一时可能会走失，但系我哋并唔可以放弃。我们必须随时回去找回他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停止努力。我们的先知多马曼宣会了曾经呼吁我们去拯救每一个我们心爱而可能迷失的人。父母亲必须依靠圣职领袖的协助寻找失散的子女，还有要向他们保证永远都会有一个家，他的家人和这个教会等着他们回来。我们永远没办法知道他们的心 在什么时候会改变，我们永远都没办法知道这个灵魂何时会在这个世界感到 疲累。咁嘅时候嚟到，我哋嘅小朋友似乎都总会先去揾翻佢哋嘅妈妈，带住伊丽莎白艾克斯以下呢首诗入边所讲嘅钟情感，回去吧，留回去吧，忧伤的年岁啊，辛劳和眼泪使得我这弱这么疲倦，倦于空虚、低俗和虚伪。母亲啊，母亲，我的心呼唤着你，在我心里，在流逝的那些日子里，没有任何的爱像母亲的爱那样清楚，没有人能像母亲那样将疼痛驱离，离开那生病的灵魂和厌世的头脑。愿安宁的睡眠悄悄爬上我沉重的眼皮，摇我入睡，母亲啊，摇我入睡。或者我哋对母亲呢种嘅爱咁一致嘅反应，就系呢种爱象征住救主嘅爱。正如约瑟 F 斯密所讲，比起任何其他种类的爱，一位真正母亲的爱更接近于，也更像神的爱。救主在对他尘世的母亲表露爱心方面建立了完美的榜样，即使他尘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客西马利园受过虚假的审判，被戴上荆棘冠，然后很残暴地被钉在沉重的十字架上之后，在这个宇宙最关最重要的一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低下头，看到他母亲玛利亚在他死亡之前最后一个关爱的行动，是要确保他受到照顾，受到好的照顾。所以他跟他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之后那个时候，那个门徒就带他回到自己家。之后耶稣就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然后他耷低头并死去。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见证，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是他的教会。我们的天父希望他所有的小朋友都回到他的身边，我确实知道这一点而毫无否定，因为圣灵已经向我的心做了见证。我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我小的时候都需要依靠我父母亲的见证。我的妈妈曾经向我保证，只要我留在真理的道路上面，就算天气似乎又热又沙尘满布，有很多令人分心的事的出现，但之后日子一定会比开始的时候更好。我永远感谢妈妈跟我讲过这番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一起唱我知道救主活着。在合唱之后，70员雅各马提洛长老和格利史威特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们之后，会由70员法兰西斯维洛长老演讲。维洛长老演讲之后，我们将可以聆听十二使徒定雅组的利尔安德森长老为我们演讲。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When I was young,
当我年轻嘅时候，每年我都好期待春天嘅嚟临。天气变暖嘅时候，我已经准备好新嘅棒球季嘅开始。就好似大部分嘅男仔一样，我都希望成为一位杰出嘅棒球员。我谂起一个男仔嘅故事，佢同我有相似嘅梦想。由于渴望成为下一位杰出嘅棒球员，这个男仔决定要到户外去练习。他将手中的棒球掉向空中，希望能够将球击到越远越好。他很大力地一挥，但是个球就跌在地下，掂都掂不到个球。但是他没有气馁到，又再试一次，他将球再次抛向空中。他想着挥出去的画面，他的决心增强了。好不幸的是，结果都是一样，那个球跌回落地下。不过就如所有优秀球员都知道的一样，在出局之前有三次打击的机会，他更加专注将这个球再次掉向空中，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挥出这一棒。当这个球再次跌回落地面的时候，他的眼里面充满着泪水。突然之间，他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这样说：哇，真是很犀利的投手啊。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考验和试探，但是就好像这个简单的例子一样，我们回应困难的方式会决定了我们的成功和幸福。无论我们身处在哪里，每个人都会有面临困境的时刻。经文教导我们，万事必须有对立。我们每位都会遇到困难，问题不在于困境几时来到，而是在于我们怎样面对他们。在罗马的圣徒即将面对耶稣基督各时代中最严峻迫害之前的几年，使徒保罗教导门徒一个有趣的教训。保罗提醒这些圣徒，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继续教导一些更伟大的真理，来到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神的目的。套句保罗的话，神的确预先知道我们，并容许我们经历某些经验，使我们可以好像基督。当我们去了解这些好处，都是为我们的经验。当我们了解这些的时候，就会更加确信天父的爱。在今生，我们或者永远都不会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我们会有信心，我们可以从这些经验中去成长。现在我了解到，在考验过去的时候，翻转头去审视，我们可以从中经验到什么东西，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我们的挑战是不是，是怎样在试炼的时候去学到那个永恒的观点。对某些人来讲，我们的考验或者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所有正在经历这些经验的人来讲，这些考验是多么真实，并且让我们必须在神前面谦卑我们自己，向他学习。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我们纪念救主的一生，我们渴望在一切行为上效法他的榜样。请允许我提出我们可以由救主尘世最后几个小时中所学习到的五件事，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考验。首先，他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是寻求他父的旨意。即使考验重重，他仍然决心去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他俯伏在客西马利园，祈求这样说：父哦，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时我们经历痛苦和悲伤，是为了让我们成长，并且准备好接受未来可能的考验。我要问一下各位的母亲，你们会不会在子女没有犯任何过错的情况之下，做一些令他们痛苦并且流泪的事呢？ 当然你们会做。当母亲带着年幼的子女去看医生接受疫苗注射的时候，几乎每位小朋友都会带着眼泪离开诊所。为什么你会这样做呢？因为你知道今日小小的痛楚可以保护他们，避免将来未能可能发生的病痛和折磨。而我们的天上的父由开始就知道这个结果，我们需要跟随救主的榜样并且信赖他。第二，我们在面临考验的时候一定要学习不要去抱怨或者发牢骚。尼非在救主赎罪牺牲的伟大意象中告诉我们，所以他们鞭打他，他忍受，他们击打他，他忍受，是的，他们向他吐口水，他也忍受，那是由于他对人类儿女的慈爱和恒久忍耐。当然我们一定要努力尝试去改正问题并且克服考验，但是与其问为什么是我，又或者我做了什么要受这样的苦，不如将这个问题改成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可以由这个经验中学到什么呢？我应该怎样去改进呢？几年之前我在委内瑞拉服务的时候，我们最小的仔离开了他熟悉的中学来到跟我们一起住，他当时并没有抱怨，但是很明显他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当中适应得非常辛苦，但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发展之下，这个考验变成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大的祝福。他藉着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培养成功的决心而获得到这个祝福。第三，我们面临挑战的时候必须向神寻求更大的协助。即使是我们的救主，他在亚西马利园的时候也都需要更加恳切地去祷告。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学习获得极大的信心。我们必须要记住，天父的回答往往不是好像希望我们远离考验，而是增强我们的力量来到帮助我们通过这一切。就好像阿尔玛的跟随者一样，主可以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让我们在经历考验的时候不会愤愤不平或者变得不忠信，而会跟随救主的榜样变得更加认真，更加诚恳，更加有信心。第四，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考验，也都要学习去为其他人服务和为他人设想。基督是服务的绝佳的典范，他的一生充满了助人和服务的榜样。他给我们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正如水所说，看哦，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受苦。我们必须要悔改，然后跟随他为他人服务的榜样，为其他人去服务，会令到我们忘记自己的问题，藉着致力减轻其他人的痛苦和不安，我们也可以受到巩固。在上次的教导会中，我们敬爱先知多麦孟孙会长曾经讲过，我相信救主是在这里告诉我们知道，除非我们能够无私忘我们为他人服务，否则人生就只是剩下很少目的，只是为自己而生活的人最后必定会枯萎凋零，又如行尸走肉一样，而无私的为他人服务反而会成长茁壮。第五，原谅他人，不要将自己的处境怪罪他人。有时候我们会说，如果不是他们先这样做，我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回应了。自然人都有怪罪其他人的倾向，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救主望住那些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的时候，他向天上的父祈求，父哦，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我们又怎可以不更加宽容呢？当我们经历人生的种种考验的时候，让我们保持永恒的观点，不要抱怨，更加勤于祈祷，为他人服务，彼此宽恕。我们这样做，那万事将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郑重 确切咁见证天父爱我哋。佢差遣佢嘅儿子为我哋显明同埋准备道路。基督曾经受苦、死亡并且复活，使我哋得以活着。佢希望我哋即使生活中有考验，亦都能够有快乐。我咁样讲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We live in a world in which
喺我哋身处嘅世界入边，有好多情况下，我哋都必须作出困难嘅判断。但系救主吩咐我哋不要论断他人。喺一个充满欺诈、风气败坏嘅世界入边，我哋点样唔论断他人，同时又能够作出良好嘅判断呢？在人生每个面临重大决定的时候，都必须作出良好的判断，例如选择朋友、寻找永恒伴侣，或者选择一项令我们可以照顾家庭以及为主服务的职业。虽然救主要求我们不要论断他人，但他仍期望我们能够作出卓越的判断。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很快就对人下定论，而这样做可能会改变或严重影响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作出错误的判断，很多时都是因为资讯不足，或者是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表面。这一点可以用一则我们经常听到的故事来加以说明，也就是耶稣探访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这两位姊妹和她的兄弟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对夫子来说那里是个欢迎她 的地方，她可以在那里休息，享受正义的 家庭当中美好气氛。有一次她去探访的时候，马大正忙着准备食物，而玛利亚选择坐在夫子面前接受教导。马大之后的士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许多星期日的课程在运用这个故事来教导的时候，都令我们觉得马大的信心似乎不足。但是在有关马大这位美好妇女的另一则故事里面，我们可以更深入看到马大对救主的了解和见证。这件事是发生在救主来到要令他的兄弟拉撒路死而复生的时候。这一次我们看到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见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他知道无论基督向父求什么，父必赐给他。跟住基督将伟大的复活教义和马大分享，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以强而有力和热烈的见证回答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经常被误认为是一个关心家务甚于关心灵性的人，但是在面临兄弟死亡的考验之际，他的见证清楚地显明他对主有深厚的认识和信心。很多姊妹在听到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往往会猜想自己是似玛利亚还是似马大，但是我们必须完整地认识一个人，用和运用良好的判断力才能够了解真相。我们对马大认识得越多，就会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位具有深厚属灵内涵的人，他对救主的使命和救主克服死亡的神圣权能作了果敢的见证。对马大所作的错误论断，可能会令我们无法认识这位美好妇女的真正本质。我是个医生，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太快论断这方面学到重要的一课。有一次我在急症室当夜班，有位年轻人带着他太太来求诊，因为他太太痛得很厉害，他们的衣着很邋遢，很容易看得出他们生活困难。 呢位年轻人嘅头发又乱又长，佢哋嘅着嘅衫好耐冇洗过，而佢哋面上满布风霜。检查过之后，我请佢坐低，说明问题所在，同埋讨论有关治疗嘅事。呢个人望住我，眼神流露清楚流露出一股罕见深厚嘅爱。呢位满心关怀嘅丈夫怀住全部嘅爱问我：医生，我至爱嘅妻子有冇事？喺嗰一刻，我感受到圣灵向我见证，佢系神嘅孩子，同埋喺佢嘅眼中睇到救主般嘅爱。这个人真实咁流露出对另一个人嘅爱，而先前我竟然对佢作出错误嘅论断，这个教训喺我心入边留低咗持久嘅印象。我哋唔单止系认识他人嘅时候需要有良好嘅判断力，喺面临到一啲会令我哋接近或远离天父嘅决定嘅时候，更需要呢啲咁嘅判断力。当我回顾自己以往，好多时由于不良嘅判断导致方向有啲偏差，而令我远离咗主对我嘅期望。有啲决定，例如成家之后继续求学，喺福音嘅各方面保持活跃，喺收入极为有限嘅情况下，仍然缴付十一奉献同其他捐献，喺困难嘅时候接受召唤等，都帮助咗我更明白咩叫牺牲。而我生命入边好多嘅祝福，失去好多祝福，都系因为将属世嘅判断用喺其实系属灵嘅决定上。培养出良好判断力嘅人都拥有好多特质。我要提出以下四点，作为面临重大决定嘅时候培养出良好判断力嘅准则。首先要使自己个人标准同耶稣基督嘅福音一致，冇耶稣基督嘅福音作为依据，就冇绝对冇办法作出好嘅判断。长久以嚟嘅记录显示，福音能够成功咁引导人揾到幸福。世上嘅某啲观念会令人无所适从，无法定出自己嘅标准。因此我哋听到好似新道德观呢啲咁嘅说话，但其实系呃人嘅。道德标准永远唔会改变，我哋亦唔应该试图为呢啲标准作出新嘅传译。对于青少年嚟讲，呢啲标准就记载在巩固青年小册子入边。呢啲标准好清楚咁同耶稣基督嘅福音一致，而且佢嘅用意系延续到成年之后，能够遵守持守。我哋成年人最好亦都能够研读呢本小册子，并且应用喺自己身上。第二，聆听活着先知嘅信息。如果我们听从主多年来透过先知所给的忠告，避免冒险的投机事业，谨慎规划预算，避免消费性的债务，这样很多不良的财务判断不是就能够避免了吗？如果我们能够运用良好的判断，远离一切会令人上瘾和痛心的色情媒体，很多婚姻不是就能够保住了吗？每一次的总会教育大会和李亚荷拿杂志里面都记载了先知的忠告。如果加以应用，就能够作出良好的判断，如果置之不理，我们就没藉口了。第三，培养聆听圣灵的关系。我们在受洗之后获得了圣灵的恩赐，但是很多时会忽视这项恩赐，忘记了圣灵会帮我们在生命之中极重要的决定上作出判断。主赐给我们这项恩赐，因为他知道我们在一生之中会面临到很多困难的决定。聆听这个声音对于培养良好的判断力是不可或缺的。要培养这种聆听的关系，很多时都需要花时间在安静的环境里面沉思，才能够听到这个微小的声音。这个和平的环境包括外在和内心，因此不单只要识了世俗的音乐和其他媒体的圈扰，同时也都要识了我们内心灵魂中罪恶的噪音，那就会开启我们和圣灵沟通，这些正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聆听圣灵会带来平安，这种平安会消除人生中不良判断所 产生的恐惧。第四，遵守诫命。乐意遵守神的诫命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应许的祝福。摩尔门经不单止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同时亦都讲到遵守和不遵守诫命的后果。在尼腓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主对尼腓这么讲，只要你遵守我的诫命，你必昌盛。摩尔门经里面几乎每一位主要的先知都一再重复这项应许，这部长达1000年的历史记载见证着这些话是真实的。在培养良好的判断力上，同样的信息亦适用于今日我们的我们，遵从主的诫命所划定的界限，能够帮助我们学习和良好的判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假如和圣经告诉我们，在神仆人的见证和地狱地震的见证来到之后，其他形式的见证就会随之而来，万物将处于骚动中，确实地人心惶惶，恐惧将临到所有的人民。身为加勒比海区域会长的一员，我亲眼目睹了忠信的圣徒们用信心取代恐惧，在海地所学到的事情就好像摩尔门经中的描述一样，那种可怕的毁灭的景象让我想起阿尔玛书第28章里面的记载，这是一个到处可听到哀悼与洞哭之声的时刻，有42名的教友因此丧失了生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因痛失亲人而哀悼，但是他们也在希望中欢欣鼓舞，他们知道按照主的应许，他们的亲人将复活，住在神的右边，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教会立即提供援助给教友和非教友，并且在当地的圣职和妇女会领袖的指示下分送救援物资，他们不单止获得医疗的用品、食物、水和其他必需的品，也都得到当地领袖的劝勉、指示和安慰，他们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地教友的支援。这些教友愿意与哀者同哀，是的，安慰需要安慰的人。各个时代的先知都警告我们要防卫 不容易觉察但非同小可的悲剧，就是可怕的死亡必临到恶人，因为就和正义有关之事来说，他们已经死亡，他们是不洁的，绝无不洁之物能承受神的国度。尼腓教导他的弟兄这个原则，对他们说，死亡罪恶，死在罪恶中就必被抛弃，与属灵和与正义有关的事隔绝。拉曼人先知撒姆耳教导，不悔改的必被破下来丢在火里，他会再度遭受属灵的死亡，是的，即第二次死亡，因为他们再次被剪除，与和正义有关的事隔绝。在属灵的事物上，死亡这个的悲剧对于某些人来讲是更大，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受过神的灵启发，非常了解和正义有关的事，却又搬离到犯罪违戒，就会变得更顽硬，因此他们的境况要比从未知道这些事更坏。作为父母和领袖，我们要看顾教友和家人，帮助他们远离会造成属灵死亡的事物，我们亦都要设法地去救援目前在属灵上死亡的人，帮助他们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肉肉和坠落的状态 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祂的儿女。透过赎罪的力量，归顺真理和遵守正义原则，在正义有关的事上，死亡的人才可以获得灵性的医治。教导教友和家人与正义有关的事，对于他们的长久归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教导能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主的诫命、福音的各项原则和教义，以及在主的国度中获得救恩的必要条件和教义。经文有很多这些例子，都证实了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并且对帮助他人长久归信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经文中读到艾蒙和他的弟兄向拉曼人宣讲福音，艾蒙向拉摩拿王的人民传道，事情是这样的，他教导他们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在第23章和27章里面，更看到教导努力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情的结果。经文写，凡相信的或认识真理的都归顺主，并且从此没有搬离过。努亚尔玛建立教会之后，按立佩青的弟兄担任祭司和教师，他们确实看顾他们的人民，并且正义以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父母在协助子女了解与正义有关的事上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在摩尔门经中，阿尔玛为世上的邪恶、战争和种种的纷争而悲伤，为他人民的心肠还硬而苦恼，要儿子集合起来，个别赋予他们在与正义有关的事上的职责。我们看到他根据每一个孩子们的需要因材施教，并且赋予他们个别的职责。他作见证，教导他们教义和原则，帮助他们准备好向人民去宣讲这些原则。在家庭遭受邪恶势力攻击的时代，我们的情况和阿尔玛的时代相差不远下，不远之下，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下一组，在教导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提到，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和正义中教导子女。这个包括要在一切的正义有关之事之下滋养、支持和教导子女，让他们能够保持坚定，用真理束腰，用正义护胸，脚上穿着平安福音的准备。就好似阿尔玛时代一样，我们的领袖亦都看顾教友，用正义的事来滋养他们。这些事能够帮助我们长久归信。在2009年12月10日的制定的修订的领导人训练重点中，总会会长团和12小定额组要求那些领袖要鼓励每位家庭的成员，无论是父母或者子女，都要研读经文，经常祈祷，以及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研读经文、经常祈祷以及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都是正义的事，而且主亦都启示了这项美好的应许，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即今生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为了更能有效地去教导和正义有关的事，我们要知道除了传递信息以外， 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更容易地去得到启示。这样一来，接受教导的人才会有渴望想自己去知道这些原则。主透过先知约瑟给他的哥哥海伦的启示，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然后你将知道，凭信心相信我，你必得到所有你向我祈求的与正义有关的事。最后，经文警告我们与正义有关事上死亡的危机，以及受过神的灵启发却又堕入犯罪和违戒之人的严重后果。教导与正义有关的事，正是帮助人们认识真理、归信、对基督的信心坚定不移的要素。父母有神圣的圣职，要教导子女与正义有关的事。领袖和教师可以看顾和滋养教友，努力地去教导他们一切与正义有关的事。在教导的过程中，若能更加容易地去获得这些启示，这些事件就能够有效地完成，因为令到人们有更渴望得到属灵的启发。之后当他们运用信心的时候，圣灵就会让他们明白正义的事。我为这些事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you are assigned to speak,
当你是教会 教友大会最后的讲者的时候，你会留心每一个字，听下你讲到有没有已经被人讲了。题目是没有人指派的，大家也都没有协调或主题，但是主的方法其实是最好的。他将每一个怀着祈祷的讲道者的讲道编写成一个灵性的交响乐，充满着启示和力量。重复的题目，原则上加原则，先知的警告，提升的影响应许，天上的和言，真是一个奇迹。我见证在这个大会上，我们已经听到主的意思和旨意。孟孙会长形容这个新的一代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代，也都曾经对我们年轻人说，你们来个荣耀的时刻来到这个世上，目前的机会几乎无可限量。但是他也都提醒他们，我们说我们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这个放纵的时代，忽视和违背神的律法是一般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事。我们的周围充满着刻意干扰我们的注意力的事，敌人用尽一切手段要让我们落入他的圈套。托付我们手中的是新生的一代，他们来这个世上肩负着重大的责任，也都有美好属灵的力量。我们不可以轻率地培养他们。身为父母教师的我们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说在他们的灵魂中创造一个属灵的核心，而是将他们前生已经因为信心之火而燃点的灵性核心献出一个红红的火焰。今天的下午，我希望可以从儿童会的一个歌曲来强调小孩子的恳求，告诉我耶稣的故事，我喜爱听，告诉我他那时的故事，他的平生。在今日世界里面，每一个小孩子，每个男青年、女青年，都需要有自己归信真理，都需要拥有自己的光，都需要对主耶稣基督有自己稳固不移的信心，不依赖住父母、青年领袖或者扶持的朋友。耶稣的故事 可以好似一阵风咁样煽起细路仔内心信心嘅火炭。耶稣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一次又一次咁样重复耶稣嘅故事，可以增进对主耶稣基督嘅信心，巩固见证嘅基础。有乜嘢比呢啲更宝贵嘅礼物可以送俾我啲细路仔呢？耶稣基督嘅平生奇迹同埋教导，系唔系已经深植喺细路仔嘅意念同埋灵魂里边呢？每当佢哋生活里边不知去向嘅时候，佢哋会唔会谂到救主嘅平生呢？呢一点对佢哋未来越嚟越重要。佢哋有冇谂过佢卑微嘅出生、世界救主卧在马槽里呢个情景？佢嘅情况有冇帮助佢哋能够了解物质享受呢个正确嘅地位呢？他们知不知道耶稣基督经常教导你们祈求就必得着。耶稣表达感谢向天父恳求的祷告，有没有在小女仔跪低为自己亲切的事情祈祷的时候浮现心头呢？我们有没有告诉我们小女仔知耶稣对小女仔的爱呢？他将他们抱在他手臂里面为他们祈祷哭泣的情景呢？我们的小孩子知不知道耶稣随时都张开臂膀接待他们呢？当我们教小孩子禁食律法的时候，他们能不能够从耶稣禁食的故事摄出力量呢？我们的小孩子孤单的时候，知不知道当救主的朋友离开他，当他问使徒你们也要去吗？那时候他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呢？我们的小孩子有没有感受过救主行奇迹的力量呢？耶稣医治麻风病人，使盲人得见，他喂饱五千人，平静大海，又使拉撒路起死回生。我们的小孩子相不相信凭着信心才能够行奇迹呢？他们有没有在世自己的生活里面祈求奇迹呢？我们的小孩子有没有因救主对那位管理教堂的人说不要怕只要信这句说话而受同样的鼓舞呢？我们的小孩子知不知道救主完美的一生，无私的传道，被出卖，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呢？我们有没有曾经向小孩子见证他确实已经复活，确实来访美洲大陆的尼非人，确实在圣林里面向先知约瑟斯文显现呢？他们是不是盼望着他威严地再度回来呢？当时他会改正一切，万膝必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是基督。我们的小孩子有没有说告诉我耶稣的故事，我喜爱听。我要对青年和小孩子说，实践你重大的责任，发挥美好的灵性力量，努力去更认识耶稣。打开你的经文，我有个建议，就是说将约翰福音再读一次，然后和你父母、领袖、教师彼此讨论。我要对你父母、祖父母和没有小孩子但是慈爱地培养其他人小孩子和青少年的人的建议，就是说要勤于谈论耶稣基督的事，他的圣名具有伟大的力量。除了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人类儿女可藉以得到救恩。对于在家中没有父亲独立抚养儿女的父母亲，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谈论基督的话，就会感受到天上的力量祝福你们。斯黛洛·乌克斯姊妹在她丈夫过世之后，作为单亲母亲，一手凑大三个小孩子，包括达林·乌克斯长老。她一次说，我有一次知道我主是爱我的，我可以承认我的责任。我特别要恳求我的父亲， 请挑起一个重大的责任，同你的儿女谈论救主的事情。除了母亲的见证，他们亦都需要你明确地表达你们自己的信心。虽然细路仔有些时候可能缺乏相信这样听你的讲嘢，但是你们对耶稣的见证会流传在他们的心里面、灵魂里面。你还记得步入歧途的阿尔玛的故事吗？浪子回头之际，他说，我记起父亲讲过，耶稣基督要来临，救赎世人的罪。我的心找住这个念头时，我便在心中呼喊，耶稣哦，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如果小孩子现在不听，不要失望，时间和真理是站在你一边的。等到适当的时机，你的话语会再次浮现他们心头，就好像天上讲出来的一样，你的见证绝不会离开你儿女的。只要你们虔敬这样讨论教主，无论在巴士上、车上、餐台上，你跪下祈祷的时候、研读经文或者晚餐夜晚谈心的时候，主的灵会与你的话语同在。只要全力以赴，你对耶稣的见证必将温柔地点滴在你的儿女心头里面。他们会谦卑地祷告，寻求天父，透过圣灵的力量感受到天父的影响力。对耶稣基督坚强的个人信心必能帮助他们面对必要来临的挑战。我在伯翰洋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认识比尔瑞福瑞和代比哈拉斯。比尔那时全家翻乡，和代比恋爱之后在奥克尔圣殿结婚，两个人就在亚利桑那的美沙建立家园，有五个仔两个女。比尔和代比教他仔女爱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他们爱他一样。目前在墨西哥阿哈卡传道部的传教细路哥哥仔但以理长老说，每日朝头早上上学之前，我们都会坐在台前阅读经文、讨论经文，从不例外。他们的女儿拉卡现在已经结婚了，有两个仔，仍然清楚记得他的父亲车去中学晨间活动的时候的情景。他说，我爹哋好喜欢经典名言、经文、诗句。那时早晨在车程的时候，我们会练习背诵出来。他父亲最喜爱一段经文，就是说，记住哦，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在2000年复活节的星期五，亦都是整整十年前，比尔福瑞当时在亚利桑那州的艾斯迪林支会的主教，他开车上班的时候，刚刚家里一里里面就被一个大型的泥头车撞到。代比和他的小孩子在比尔 出门没几久之后又出门，不幸地见到这个车祸，比尔就过身了。这位受敬爱的丈夫和父亲不朽的灵，突然之间被带回神子的家，神子已经战胜死亡，而一家人原本在两日后的复活节一起纪念他的荣耀复活。代比和他的七个儿女最小的时候只有五岁，怎样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力量呢？卡拉在他爸爸出意外的时候只有15岁，最近告诉我，我好感谢母亲和父亲教导我救主的方式。 佢哋同我一起打开经文，同一起祷告，亦都树立咗救主嘅仁爱、爱心同埋耐心嘅榜样。我喺生命里面，复活节系一个特别嘅时刻，我会回想人生、传道日子、救主嘅复活，亦都谂起我尘世父亲嘅一生。但以利瑞福长老话：父亲过世嘅时候只有十岁，嗰段时间真系好艰难。我个母亲向来懂以身教嚟示范救主嘅教导。我一直喺父亲喺西班牙传教时候名牌挂喺身上。我从父亲学到两段最喜爱嘅话，就系话两人共事，只要其中一人系主，万事必亨通。仲有话救主是我稳当根基，无此根基，事事难做。对耶稣基督嘅信心已经充满咗福瑞一家人嘅细路仔里边。喺个复活节嘅周末，佢哋父亲过去嘅十年，虽然佢哋非常挂住佢哋，但系死亡嘅刺痛已经喺基督被吞没咯。佢哋知道，由于救主无价嘅恩赐，佢哋可以再一次同佢哋世上嘅父亲，同埋佢哋天上嘅父亲同住。告诉我耶稣的故事。等一阵，我哋就会听到先知嘅演讲。讲到神嘅先知主话：你们要接受他的话，就像从我口中接受一样。我见证多马孟宣会长是主在世上的代言人。我见证耶稣是基督，在全人类的救赎主，他的生命、赎罪、复活、将来的来临，就好像太阳升起一样真实这样的确实。
His name be praised.
我哋永永远远赞颂佢嘅名，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
喺本次教友大会结束之际，我哋要向大会堂唱诗班、奥兰福音研究所唱诗班、白汉阳大学圣职唱诗班，以及呢啲唱诗班嘅指挥同司琴，表达诚挚嘅感谢，感谢佢哋提供优美又振奋人心嘅音乐。我哋亦都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嚟参与各场大会嘅人。本场大会嘅最后一位演讲者系我哋敬爱嘅先知多马孟宣会长。喺孟宣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会献唱闭会圣诗《时已黄昏》，求主同在。音乐之后，总主教团理查艾洛利主教将会作闭会祈祷。下半年的教友大会将会于六个月后举行。孟宣会长。
This has been a wonderful closing.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大会的总结，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好的讲道。我们都在这里崇拜主，我们希望为祂服务，我们完成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挚爱，我向祂见证。我向你们鼓励，
要向祂信赖，在各方面都认识祂，使祂带领你的道路。这个是我的故事，我一生的故事。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将要结束一场振奋人心的教育大会。我相信聆听演讲者的忠告和见证之后，我们都蒙得了丰盛的祝福，更有决心去奉行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我们在这里非常之好，我们要感谢每位演讲者和作祷告的弟兄姊妹。优美动听的音乐使我想起交易和声约里面的一节经文，因为我的灵魂喜爱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的，义人的歌唱就是对我的祈祷，必有祝福加在他们头上。作为答复，请记住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信息会刊登在五月份的星期和利友贺拿杂志之上。我呼吁各位研读这些信息，沉思其中的教导，然后在生活中加以实践。我知道各位同我要向这次大会中被解职的弟兄姊妹表达你们的感激，他们提供了美好的服务，对主的事工贡献良多。我们由衷感谢他们完全的奉献。同样地，我们亦都举手支持在这次大会中被召唤到新职务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很期待和他们为夫子的事工一起合作。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当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确很多的担心的事，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安全的停泊区，远离平安的港口，放任纵容不道德、色情、不诚实和诸多的恶事，使到人在罪恶的大海中翻腾，在凹凸不平的岩石上触礁，错失了很多机会，丧失了祝福，亦都粉碎了梦想。我对各位的忠告是要仰望主的灯塔，无论在浓雾、黑夜或者强风之中，主的灯塔都能够拯救迷失的水手。主的灯塔在我们人生的暴风雨中指引我们，让人随时可以看见，永不熄灭。我很喜爱诗篇中的这一节经文，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我要求告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我弟兄姊妹，主爱我们，只要我们求告祂，祂就会祝福我们。我们是几咁感激拥有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以及祂福音所带来的一切美好事物。主已经将祂的祝福倾注给我们这班人民，我向你们见证这个事工是真实的，救主是活着的，祂指引并且领导祂在地面上的教会。现在我们的大会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内心又激动又谦卑，我要向你们表达爱和感激之意。感谢你们为我以及教会总会当局人员的祷告。主垂听你们的祈祷，祝福我们，指引我们从事祂在地面上国度的事工。我们因此心怀感激。在我们离开本次大会的时候，我祈求上天祝福你们每一位。 在你们回到这个世上的家园的时候，我祈求天父会祝福你们和你们的家庭，愿你们都能够运用这场大会的信息和精神在一切的行为之上，包括你们家、工作场合、你的会议和各种的活动之中。我爱你们，亦都为你们祈祷，愿神祝福你们，愿祂应许的平安能够由现在开始直到永远和你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Our beloved Father in heaven.
亲爱嘅天上嘅父，我哋喺而家结束呢个最后一场嘅教友大会，我哋嘅心即刻充满住你俾我哋嘅呢啲嘅祝福。我哋感激天父，我哋感谢喺呢个嘅复活节嘅早晨，俾我哋喺个第一个早晨里面有活着嘅救主俾我哋嘅复活。
For a
beloved son, 我哋感谢你嘅独生子，好自愿咁样去拎起所有人嘅罪。天父，我哋的确感谢，我哋感激你同埋你儿子，感谢有圣灵与我哋喺呢一个嘅大会里面一齐。我哋天父，我哋感激你，我哋可以喺呢个时代里面，当福音已经被复活，喺完美咁复活复再次复兴翻嚟，我哋去带领我哋。在这个的困难的时代里面，我们特别感谢有我们的活着的先知多曼孟孙会长，我们祈求你继续去支持他，令到他能够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还有继续去推动这个教会的工作，去做你所需要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我们祈求你，我们都知道在世界各地上面有很多遇到灾难、痛苦或者是饥饿或者没有方向的人，我们为这些人去祈求，令到你能够去祝福他们，令到你的手会向他们继续去伸延，令到我们都能够被成为他们有帮助他们的手去帮到他们。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世界各地回到家家园的路途上，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都能够有圣灵我们同在，去令到我们都能够用基督般的品格去做我们的工作，奉耶稣基督的名，去令到常常纪念他，还有去做我们生活上应该做的事，去防备这些的邪恶，去为见证，为福音去作见证，去拯救身边有需要的人。我们前上我们对你的感恩，祈求你的灵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当我们再次去相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嘅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嘅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系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不录或作其他用途。